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有的公司是咱们几个股东或者几个决策人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个决定，而如果这个企业更大的话就跟城市有关系了吧，所以这个企业的决定是这个整个城市适应的， OK， 就比那个集体主义范围更大了。那再往上一步是什么营？是不是国营了？来，你往下看，和咱们预期是一致的吧。你再往上就甚至到达一种国营的一种商业。哎，就说换句话说，从家族到现在企业，是不是参与决策的人越来越多了？本来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吧，后来是几个人集体主义，后来变成市营城市说了算，最后变成国营了吧，那跟大家都有关系了。 OK， 国营好懂，集体主义好懂，中间这个不好懂。什么叫市营啊？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做大以后啊，就跟一个城市息息相关了，能理解吗？很好理解，咱们中国很多城市就靠一个企业吧。中国四川有个企业叫绵阳，知道吗？是这样，绵阳那个企业靠哪儿啊？就靠一个企业叫长虹嘛，是这样？哎，是这样吧？然后还有云南有个企业叫那个红塔山，在哪来着？啊，叫玉溪，是这样？好了，那整个城市是不是就靠红塔山啊？是这样，也就是它一个城市就跟你这个一个企业有关系了，是这样？青岛就靠啤酒，是这样？大概什么感觉吧？啊，还有海尔，这样，但你一个企业就跟一个城市息息相关了。OK， 好了，一个企业就跟一个城市息息相关了。OK， 好。再往上就是国营 ，OK， 一个企业甚至跟国家息息相关 ，OK 了，因此就这样 ，OK 了。那么就是你做决策的人越来越多了，更科学、更民主了。我看 ，The railway companies， 好了，这一句是不是举细节了？讲什么铁路公司了吧？请问细节你看懂看不懂？其实没关系吧？他说铁路公司 ，though still private business managed for the benefit of shareholders。先看一个词，什么叫 shareholder？叫股东吧。他说现在啊，铁路公司依然是私有的，依然是为了股东而牟利的，是不是这样？那么 were very unlike old family business， 但是与老式的家族企业也完全不一样了。哎，他是不是还是讲现代企业和老式企业不一样啊？尽管现代企业也是私有的，但是和老式家族企业也是不一样的了。看后面，那么 at the same time， 与此同时 the great municipalities， 一些大城市went into business， 与此同时啊，有一些大都市甚至开始做生意了。 OK， 他们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 to supply lighting， 来提供照明 lighting。 请问 lighting 照明是不是公共设施啊？咱的社会里面的公共设施是不是都是城市来提供的？是这样哈。 OK， 好了，城市来提供照明，来提供 trams。 tram 是个考研大纲词汇，但是空前绝后，只考了这么一次。 OK， 好了，这个词估计以后也不太会考了，叫有轨电车，叫 tram， 叫有轨电车。请问城市的这个公交系统是不是也是国家来提供的，也是城市来提供的吧？哎，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于纳税人的一些服务都是由城市来提供的。来，啰啰嗦嗦讲了一段，总结一下这段讲了什么。这段是不是讲在商业运作模式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老式家族企业转换成了一种参与人数更多的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对不对？这本文的中心吧，没有任何一句是偏离开这个中心的。好，把它看懂了，就老式企业没了，出现了新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好，就这样一段。 OK， 这请问这段是不是讲劳资关系发生的一个宏观背景啊？哎，在这个现代企业制度之下，劳资关系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是不是很想看往下看啊？大家是非常想往下看，那往下看吧。来看一下 The growth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municipal business， 这种有限责任公司的，我以后把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现代企业。 OK 了，这种现代企业的增长以及城市商业的增长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吧， had important consequence， 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 such， 如此的一个 large， 来，这句话我带你读一遍。诸位，你看这个长达四行半的，将近五行的这样一句话，怎么来看懂它？来看一下 ，such large impersonal manipulation of capital and industry greatly increased the numbers and importance of shareholders as a class, an element in national life representing irresponsible wealth detached from the land and the duties of the landowners.And almost equally detached from the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f business。 几乎绝望了，看到这样，这样了，所以千万别绝望，一定能看懂，诸位一定有这个信心，一定能够看懂的，OK了，没有任何一个难点，只要再看啊，没有一个难点，来，跟我一块来看，给你20秒钟，看一下这句话，我告诉你，第一个步骤，先找主谓宾语，本句的最最主干的那个主谓宾语是什么？把它找出来，看一下。OK, stop. 咱们是不是补充过怎么破解长难句了？你还记得吗？是这样，补充过如何，还记得微观阅读那个地方吗？咱们是讲过如何破解长难句啊。我第一个讲的是标点嘛，第二讲的是如何破解长难句，是这样，有那么几种情况，长难句怎么解析呢？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找这个最最主干的这个主谓宾语。来，我问你，本句的主语是什么？你晕了吧？主语是不是这个叫 impersonal manipulation, 就第一行这个 such large impersonal manipulation, manipulate, 动词是叫运作呀， manipulation 叫操纵和运作吧，名词 manipulation 是不是句子的主语啊，这种大型的非个人的运作，来，谓是什么？谓是不是叫 increased, 叫做增加呀，这种大型的运作呀，增加了 shareholders 的数量吧，Numbers 是不是数量啊？这种大型的运作增加了股东的数量 ，as a class 作为一个阶级。好了，这是不是主干已经看懂了？上文是不是都是讲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了吧？从家族企业变成大型的现代企业。好了，现代企业很大，就增加了股东的数量吧。这种大企业的运作增加了股东的数量，请问主干是不是已经出来了？你主干都看懂了吧？来，后面 an element。它是一个后置的一种补充成分吧，名词放在后面作为一种补充，这种股东的数量的增加呀，是一个因素 element, 然后咱们下一步解析这个后面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来，主干先放在这儿，不用管了，主干你已经看懂了，咱们再看后面的，这个股东增加呀是一种因素，在哪儿的因素呢？对于谁的因素呢？在国家生活中 in national life, 是这样，股东增加是一种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representing 它代表了就这个股东增加这件事儿，这个因素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一种 irresponsible wealth, 代表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财富。responsible 是不是负责任的？你做事要负责任，是这样？那 irresponsible 不负责任的，我问你是贬义还是褒义？肯定是贬义吧？他说股东啊，代表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财富 detached from 是从哪儿到哪儿解开，从哪儿到哪儿分离开，与什么无关吧，是这样啊。后面他解释一下，这股东的财富啊，这个不负责任的财富啊，和什么无关了呢？从什么地方分离开了呢？从土地 land 是土地啊，以及 landowner 是叫地主啊， duty 是叫义务啊，这种不负责任的财富啊，与土地和地主的义务没有关系。来，再看一下 an element, 主句先不要看了，不要看主句了，看后面这个部分。股东的增加是国内生活中的一种因素，这个因素代表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财富，就股东增加代表的是不负责任的财富，以及这种责任与土地和地主的义务相分离。哎，我先告诉你一个小词儿，叫 landowner。我问你 ，landowner 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啊？你老可千万别说贬义词啊！好了，注意，咱是读什么文章？是不是英美的文章啊？在英国人、美国人，地主这词儿可不是贬义词。你可注意了，你别把咱中国人的想法带进去。中国人一说地主，想起谁了？是黄世仁吧？猪八皮吧？想起他们了吧？这样，注意，我们如果说地主跟英国人说的话，英国头脑中反映出谁了？想起谁了？反映的是。乡村生活，田园生活，能理解吗？勤劳致富，拥有土地，辛勤劳动，能理解吗？这叫做 landowner, OK? 你包一块土地，自己干活，自己劳动，这叫做 landowner, 能理解吗？和中国人这种剥削可没关系，这样，注意了 ,landowner 可不是贬义词，我提醒你注意。好了，所以你有土地，有义务，这是相连带在一起的。而股东的财富怎么样？他和土地脱离了，他没有土地，他也能发财，他是股东吧？哎，我请问你，如果你是股东的话，手里面家里面攥着好几万股的这种股票，请问你是不是没有股票，没有土地，你也能发财啊？你靠分红啊，是这样。所以股东的财富 股东是和土地相分离的，以及与土地的义务相分离。在英国人那儿，土地的义务就是辛勤劳动啊，你有土地就要劳动啊，这样。所以他说，股东和土地相分离，也跟土地这种勤劳的义务也相分离。换句话说，说股东不勤劳啊，股东不再勤劳劳动了吧？这样 ，OK， 这句应该看懂了，就是说这是一种因素 ，OK， 股东脱离开土地和勤劳。看后面 ，and almost equally detached from。这地方是不是跟 detach from 来连用的？两个 detach from 了吧？首先，这个财富与土地和土地责任分离。第二，还与什么分离呢？还与这个商业管理相分离。就股东的出现，使股东和商业管理相分离了。请问，股东参加商业管理吗？注意，你要对现在企业制度稍微了解点。股东不参加商业管理的，能理解吗？来，咱们解剖一个企业吧。比如说新东方是这样，新东方我在这篇文章是讲新东方的，你发现了吗？这样了，请问十年以前新东方是不是一个家族，老是家族企业啊？老于一个人靠个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是不是创造了新东方啊？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小型的家族化的企业吧？老于是校长是这样，于太太是会计是这样，于妈妈是后勤做盒饭的是这样，然后外甥是保安，说弟弟是司机，这样啊，等等等等，这样了，就家族企业吧，大概这种感觉，这样了。因此，这个企业当年是运作的很好，发展的很快啊。但是企业大了以后，是需要人啊，人手是不是不够了？我讲了，这时候老于就从他的同班同学，当时都出国了吧，都在美国，这样都事业有成，像什么王强啊、徐小平啊，什么都在美国，他就去美国把这帮人请回来，给他做帮手，这样的话，企业就大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家族企业吧，这样尽管很多朋友回来帮忙，但是它还是一种家族企业，是不是？挣钱以后拿秤称嘛，你半斤我一两，是不是？再这样分吧，这样。因此还是老是靠人情所维系的，是这样。比如今天多给你二两，明天少给我半斤，无所谓吧，咱都是哥们儿，这样喝顿酒就无所谓，是这样。但是企业变得大了以后，这种按照人情来分起财富就不能再维系了吧？